只有名字写在羔羊生命册上的才得进去。很显然的，神已经完成了他与人的原本的目的，那就是交通。现在他又有另一样愿意永永远远敬拜他和侍奉他的生命，那就是教会。那里将不会有晚上，因为羔羊就是光，他永远在这圣城里。那些城门也不是要做保护，他们永远不会关上，他们乃是心腹的徽章，或者是他的膀背上的装饰。我们留意，那些城门是用珍珠造的，珍贵的珍珠是要用极高的价钱才能够买到的。在马太福音第十三章45-46节的记载里，主耶稣所讲的那个比喻说到的珍珠并不是基督，那不是罪人所买的基督。到底一个罪人要为基督付出多少呢？他根本就没有能力去付出什么代价来买基督。其实那一个买珍珠的买卖人是主耶稣基督。珍珠是心腹，我们知道珍珠是怎样形成的，它是由一粒进入了一个小肚粒的沙粒形成的。那一粒沙进去之后，那个小肚粒就吐出一些东西来包住那一个小沙粒。经过一段时间之后，那包住沙粒的东西就形成一颗珍珠了。主耶稣付出了极高的代价才买到这一颗珍珠。那一粒的珍珠是在主耶稣的肋旁形成的。有人说，我是接着一根枪所刺伤的伤口那里进入基督的心里。基督是为我们的过犯受伤，他也是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的。教会就是要在永恒里彰显出基督的恩典。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七节说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。换句话说，在永恒里，你我要在那里显明基督的恩慈。他们会看着我堂中对人说，你看到吗？那人是应该下地狱的，但是主耶稣基督为他死了，为他付出极重的代价。他因着信靠基督，只要单单的信靠基督，他就得到了主耶稣的悦纳，接他到天上来了。当主耶稣收集他的珍珠的时候，教会将会是最美的珍珠。当主耶稣收集珍珠的时候，教会要展示出来，因此新耶路撒冷要成为新天新地的中心。羔羊的生命册上有历代以来蒙救赎之人的名字，那些没有被基督宝血救赎的人，他们绝不能进入新耶路撒冷的门。在得救与失丧者之间有一道鸿沟，蒙救赎的人心中最喜乐的就是他们可以在永恒里与基督同住。他说过，我在哪里，叫你们也在哪里，这就是天堂了。与基督同在就是天堂。启示录全是关乎耶稣基督的，他是神的宇宙之中心。我们看到在以色列中蒙拯救的余数，他们在永恒里要过到神的圣城去。在第24节我们又看到另外一批人，他们要将荣耀归于新耶路撒冷，他们是蒙救赎的外邦列国，他们与以色列一起在地球上度过永远。 这些国家和以色列一样，都不是属于教会，因为他们是在教会被离之后才被拯救的。他们是到新耶路撒冷来做客而已，他们来敬拜，然后就回到地上去。希伯来书第十二章二十二节又告诉我们，有千万的天使，他们是属于仆人之类的，也在新耶路撒冷。这城是属世界性的，所有不同国籍的人在这里相会，神所创造的人在这街道上行走。在这众多的人之中，绝不会有罪恶存在，可是这城要比伊甸园好，因为那园子里有撒旦，他引进了罪恶，一切的谎言欺诈都不会进入这城的门。所有在城里居住的人或是旅客，他们都已经从罪恶里被救赎出来，他们绝不会再喜欢罪恶，他们经过那永不关上的城门。所以不仅是教会才能享受到这个荣耀的城，其他蒙救赎的也能够来，只是他们不在这城里居住。巴不得我们能够看到这城的一点点荣耀，看到主耶稣基督以及与他在永世里同住的美景。启示录第二十一章我就讲完了，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我们来继续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。启示录第二十二章谈到生命水、生命树以及基督再来的应许和圣经最后的呼召，这一章结束了这一卷书的一切奇妙景象，也结束了神的话。神在这里说了他最后的话，因为是最后的话，所以有它的重要性。我们也来到人的旅途终点，过去的路途崎岖，有很多尚未解答的问题，尚未解决的困难，但人进入永恒与神再度交通，在那里一切都会明白了。圣经一开始的时候说，起初神创造天地，在圣经结束的时候显示神掌管属他的一切。主耶稣受过苦，付出了代价，他舍了命，但是得胜与荣耀全属于他。现在他满足了。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第十一节说，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，便心满意足了。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，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的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一节跟第二节。天使又指示我在城内街道当中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明亮如水晶，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。在河这边与那边有生命树，结十二样果子，每月都结果子，树上的叶子乃为医治万民。在这一章之前，我们看到在新耶路撒冷的东西全是矿产、金类，没有植物，它的外貌就好像一所闪耀生辉的珠宝库，没有柔软的绿荫，没有树木，没有水，没有食物。不过这一章所加进来的元素 使到这华美的城加添了不少的柔和。在伊甸园那里有一道河，河又分成四道，虽然那里水源充足，但它不称为生命水。伊甸园里长得有树木，那里有生命树。在新耶路撒冷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水从神的宝座流出来，生命树结出十二种果子，每月一种，那是丰富且源源不绝的供应。人在永恒里要吃要喝，菜单是多元化的，但全是以水果为主，正如过去在伊甸园里一样。生命树的叶子长得茂盛，它们可以用来治病。为什么在一个完美的宇宙里还需要医治呢？那是很好的问题，也是很难解答的问题。也许是为普通急救的药品。我个人认为，那些在永世里住在地上的信徒，或许隔一段时间需要调理一下他们的身体，所以他们就上来这城接受治疗，使身体和灵性都得到更新，至少也达到预防的效果。不过罪是绝不存在的。好，今天我就暂时讲到这里，下次我们看看启示录第22章的头两节。经文说到，在耶路撒冷城里有一道生命水的河，有丰富的水从神和羔羊的宝座流出来，又有生命树，这树每月结一种果子，一共12种果子，树叶可以用来治病。好，下面我们来读经文，请你翻到启示录第22章，我要读第3节到第5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22章第3节到第5节。以后再没有咒诅，在城里有神和羔羊的宝座，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也要见他的面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。不再有黑夜，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，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。他们要做王，直到永永远远。旧造的生命受罪的咒诅，今天你我所居住的这古老的地球就有许多被罪咒诅的记号，但是新造的生命不受罪的污染，罪绝不能进到新耶路撒冷里。神和羔羊的同在足以阻止罪恶进入。神和羔羊的宝座设在新耶路撒冷，那是父神与神子的总部。圣经并没有提到圣灵，这一点我们要加以解释。在旧造里，圣灵来更新这受苦的地球。圣经说神的灵在水面上运行，今天圣灵也在罪人的心中和生命里做更新的工作。到了永恒里，圣灵就不再需要在新造的生命中做工了，所以神就没有提到圣灵。这里说他的仆人都要侍奉他，这表示天上并非是一处全无活动的地方，相反的，那里的活动是永不止息的。在那里，人不需要休息来使身体恢复体力。这里的侍奉这个字是很特殊的。温申博士说，犹太人用这个字有特别的含义， 是暗示以色列民作为耶和华特别的子民向耶和华呈现的服务。希伯来书第九章第一节和第六节说，原来前月有礼拜的条例和所世界的圣幕。第六节说，这些物件既如此预备齐了，众祭司就当进头一层帐幕行拜神的礼。在勇士里，你我要向神呈现特别的侍奉。是什么侍奉啊？我不知道。神也许让我们来管理宇宙，那将是永不止息的工作，因为没有黑夜。到那时候，人的心才会真正满意到自己的工作和自己。人也将看到神的脸，那是摩西跟腓力心中的崇高渴望，也是生活的最高目标。刚才我们读的经文又说，他的名字必写在他们的额上，每一个人都要带着基督的名字，每个人都要像他，但是仍然保留自己独特的个性。如果神愿意，我希望他让我在天上教圣经，我又想参加保罗的查经班，而我想教的是那些在地上不来参加我平常的查经班的弟兄姐妹，我真希望教他们，叫他们在圣经真理上更进一步。第五节说，这城不再用灯光日光，神自己要以他的同在来照亮宇宙，因为他就是光。在勇士里，心腹要与基督一同掌权，谁知道呢？也许主耶稣要让每一个圣徒治理一个世界，一个星河系统。过去亚当就是治理整个大地的。下面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六节跟第七节的经文，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六节第七节。天使又对我说，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，主就是众先知被感之灵的神，差遣他的使者将那必要快成的事指示他仆人。看啊，我必快来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这里要留意的是主自己说，看啊，我必快来。他在第十二节第二十节又重复的说，我必快来。我们从启示录第四章开始所看到的这些事情，他们所发生的时间不过是七年，而大部分是在后三年半发生的。这里令我们得到鼓励的就是主耶稣说，那将不会太久，我要很快就来，很快就到。主耶稣又亲自在这一卷书上盖上印，说这些话是真实可信的。意思是说，我们不需要再去吹毛求疵，或者是把他们属灵化了，或者是删减他们，使他们变成无意义的象征。主耶稣谈的是实在的事，这卷书一开头就说，念这书的，听见又遵守其中所记载的，都是有福的。然后在结束的地方，主耶稣又说，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。这卷书不是单单要满足天然人的好奇心，但它是要我们去活出来，去遵守的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第八节到十一节的经文。 请你看启示录第22:8-11，这些事是我约翰所听见所看见的，我既听见看见了，就在指示我的天使脚前夫妇要拜他。他对我说，千万不可，我与你和你的弟兄众先知并那些守着书上言语的人同是做仆人的，你要敬拜神。他又对我说，不可封了这书上的预言，因为日期近了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，为义的叫他仍旧为义，圣洁的叫他仍旧圣洁。我们留意到约翰常说他听见他看见这一切的事，他从一开头就表明他是这一切景象的目击者，也是亲耳听见的人。约翰深深的受感动，以至于他很自然的向夫妇向天使下拜，天使也很单纯很柔和。虽然天使是被创造在人之上，但这一位天使表明自己跟约翰以及其他先知是一样的，都是做仆人的，他不过是个使者，把神的话传给人，还有叫人去敬拜神。我们一再说基督是这一卷书的中心，经文说不可封上这书上的预言，神吩咐但以理封上他的预言，因为那还要好长的时间才会应验，这是但以理书第12:4的话。事实上我们还没有来到但以理的1:7，相反的，那赐给约翰的预言在那时候要逐步的应验。1900多年了，教会已经经过了启示录第2跟第3所说的7教会的时期，不义的叫他仍旧不义，污秽的叫他仍旧污秽。也许这里显示了失丧者最可怕的景况，比白色大宝座还可怕。失丧的人的罪况是永恒的，不义的仍旧不义，甚至于更加不义，污秽的仍旧污秽，而一个没有得救的人变得更失丧。在另一方面，神仆人的景况也不是一成不变的，他们要变得更为义，更圣洁，他们要在义和圣洁中长大。天堂不是静止的，连在千禧年他的国也必加增无穷，这对于神的儿女们来说是何等荣耀的前景。我们在永世里还要在生命和知识上不断的长进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启示录第22:12-16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22:12-16，看啊，我必快来，赏罚在我，要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那些洗净自己衣服的有福了，可得权柄能到生命树那里，也能从门进城。城外有那些犬类行邪术的，淫乱的，杀人的，拜偶像的，并一切喜好说谎言编造虚谎的。我耶稣差遣我的使者 为众教会将这些事向你们证明，我是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我是明亮的晨星。教会应该知道神的这个计划，主耶稣亲口应许他要再来，信徒绝不怀疑，也不会否认他的应许。他要亲自赏赐信徒，这包括在教会被提的，以及在千禧年得救与他一同建立国度的以色列并外邦信徒。难怪保罗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十节到十四节这样的写着说，使我认识基督，晓得他复活的大能，并且晓得和他一同受苦，效法他的死，或者我也得以从死里复活。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，已经完全了，我乃是竭力追求，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，我只有一件事，就是忘记背后，努力面前的，向着标杆直跑，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。主耶稣又再指出自己的神性，他说，我是阿拉法，我是俄梅嘎，我是首先的，我是末后的，我是初，我是终。他在这一卷书一开头的地方这样说过，现在在结束的时候又再说。只有被宝血洗净的信徒才可以到生命树那里，到这圣城里。犬类在圣经是指着败坏的人，而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天堂里没有犬类，但是因为犬类在古老的世界里是吃腐肉的，所以它们是不洁净的动物。还有犬类又指外邦人，这在马太福音第十五章二十一节到二十八节就可以看出来。保罗又用犬类来代表犹太教徒，在腓立比书第三章第二节就可以看到。显然的，主耶稣差他的天使为他传着信息，他说，我耶稣，他取了他救主的名，这名是他成为人的时候使用的。你我在永世里也要以耶稣为中心。如果你今天对耶稣不感兴趣的话，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上天堂去。我们在那里所谈论的只有耶稣。他称为大卫的根，又是他的后裔，这是他与旧约连接起来。但他又是明亮的晨星，你有留意过吗？明亮的晨星总是在深沉的黑夜出现的，他的出现就表示太阳快出来了。旧约的这个应许说，必有公义的日头出现，其光线有医治之能，这是马拉基书第四章第二节的话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主耶稣是明亮的晨星，他要在最黑暗的时刻来到。下面我们看圣经向世人的最后呼召和提醒。我们来读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七节到十九节的经文。请你看启示录第二十二章十七到十九节。圣灵和心腹都说来，听见的人也该说来，口渴的人也当来，愿意的都可以白白取生命的水喝。 我向一切听见这书上预言的做见证，若有人在这预言上加添什么，神必将写在这书上的灾祸加在他身上。这书上的预言若有人删去什么，神必从这书上所写的生命树和圣城删去他的份。心腹就是教会，这是双重的呼召，一个是呼求基督来，而另一个是呼唤罪人在基督未来之前赶紧的归向他。今天圣灵在世界上，他也与教会一同祈求说，主耶稣啊，求你来，